南韓政府24日召開有關部門長官會議，深入探討參與印太經濟框架的問題。同一日，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南韓政府積極歡迎印太經濟框架，正是同美國保持緊密溝通。美方所提議的大部分內容在原則、標準、理念上基本與南韓一致。若無意外，南韓大概率將會參與印太經濟框架。該國產業通商資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長呂漢九在22日在 MBC 廣播節目之中，對可否認為南韓將加入印太經濟框架和 CPTPP 就是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提問，予以了肯定的答覆。從截至目前的信息來看，印太經濟框架與傳統貿易協定的最大不同之處是在於注重價值和規則。根據白宮在上個月公布的印太戰略，印太經濟框架將促進高標準貿易、治理數字經濟、提高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性、促進投資的透明性、推動高標準基建、構建數字連接。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在上個月底更新的拜登政府的印太經濟框架計劃的顯示，貿易代表處官員表示，該框架將會由覆蓋不同議題的多個模塊組成，簽署國家無需加入所有的模塊，但必須同意所加入模塊的所有條件。韓聯社、KBS 等南韓傳媒分析指出，這些意味著印太經濟框架更類似一個平台，美國將會同印太地區合作夥伴在平台上面就各項議題共同制定國際標準，設定多邊規則。面對外貿依存度相當高的南韓，無疑是有利的。南韓產業研究院研究委員金秀東在通話之中向美國之音表示，南韓有意參與印太經濟框架，不單止是因為同美國的同盟關係，南韓供應鏈的脆弱部分在疫情之中已經暴露了出來，特別是這個供應鏈裡面有中國、俄羅斯、越南等反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南韓認識到了這些國家可能造成的問題。南韓世宗研究所外交戰略研究室室長崔允靜電話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的時候進一步指出，在 IPEF 框架裡面，南韓佔據優勢的領域相當多。他又指出，在基建供應鏈方面，南韓中間材料貿易佔比很高，亦都已經同夥伴國家就供應鏈展開合作。在貿易便利化和貿易體系改革、勞動者權利領域，南韓政府亦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因為處於有利的地位。南韓成均館大學中國大學院教授朴喜信在郵件之中向美國之音指出，數字貿易的標準制定將會是 IPEF 的重要議題之一。他又表示，目前數字貿易有關國際標準正是通過 CPTPP、DEPA 就是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初步形成。作為數字強國，南韓應該嘗試從規則遵循者變為規則制定者，因此有必要積極參與新的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南韓對印太經濟框架的積極態度亦都釋放出了該國將會在經濟領域進一步靠近美國的信號。近年來地緣政治、新冠疫情等因素使到南韓所處的貿易環境日趨複雜，而它最大貿易對象好像中國正是處於風暴中心，對南韓經濟造成了風險。最顯而易見的是，南韓在主力產業原材料方面對中國的高度依賴。南韓貿易協會的數據顯示，南韓車載電池主要原材料的對華依賴度平均超過 80%， 其中孟製品、石墨分別高達 99% 87.7%。 去年中國尿素出口管制措施差點導致南韓物流大面積的癱瘓，不難推測，一旦中國將原材料用作貿易武器，將會對南韓主力產業造成致命的打擊。此外，中國推動雙循環，發展國內供應鏈，亦都令到南韓產生危機感。南韓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去年公布的一份報告書指出，從長期來看，中國產業升級政策是南韓對華出口所面臨的最主要的威脅因素。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和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对象产业及产品，特别是在新可再生能源、车载电池、半导体、电动汽车领域，中国产品不单止将会在中长期取代南韩的产品，在短期之内取代韩国产品的可能性也很大。面对这种情况，南韩开始强调经济安全，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今年的政策研究课题以全球环境变化和新贸易事务为主题，其中包括评估美中对抗带来的贸易环境变化，探讨南韩新贸易政策扩大和美国、欧盟、东盟等地区贸易合作的方案等。南韩传媒今日财经Money Today 评论说，这些是在这里配合当选总统尹锡悦的竞选承诺。尹锡悦曾经强调将美韩同盟扩大至经贸领域。朴喜顺认为，这种变化是因为国际经济环境从原先的自由贸易、降低成本、效率最大化转向保护主义、技术同盟、环境保护，而南韩所保有的技术，譬如储存芯片制造技术，它的源头大部分是来自美国，为了营造尖端技术能够从美国顺利流入南韩的环境，和美国的合作非常重要。今后韩美经济合作将会超越单纯的贸易，在技术供应链、环境、数字等领域广泛展开。事实上，南韩企业已经开始行动。根据南韩企划财政部的数据，去年该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当中，对美投资占比最高，同比猛增 81.8%。 除半导体领域，电动车相关领域都成为了重点投资的对象。全球第二大车载电池制造商 LG 能源解决方案近日宣布在美国、加拿大建立独资和合资工厂，预计到了2025年，北美将会成为该公司产能最大的生产基地。而南韩和美国在经济上面的逐步靠近，已经引起了中国体制内学者的担忧。中国发改委主管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综合处副处长孙晓涛在题为《新形势下维护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略》的论文之中指出，南韩和日本是中国产业链非自主环节，即是高精尖的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的重要填补者，还是中国对冲外部不利的影响，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点。但是随着美国持续推进重返亚太政策，会进一步拉拢日韩，强化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关系，这些是未来维护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最大外部不确定因素。出于这种的危机感，中国官方媒体近期多次批评印太经济框架。人民日报海外版在这个月19日刊登了题为《美国印太经济框架是什么的货色呢》的专家对话的报道，其中指美国希望藉印太经济框架补足印太战略缺乏经济支柱的短板，既呃军事大棒又呃经济大棒。本月谭网16日发表的美新版印太战略怎样看，就称美国难掩战略困境，很多国家担心拜登政府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是排除中国的，他们反感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崔允正表示，南韩国内很担忧中国的反对，事实上南韩至今为止未能够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四方安全对话等明确表态的最大原因就是南韩必须同中国共同前行，但是南韩体量少，对外贸的依存度高，构建安全的贸易环境是最优先的价值，因此必须将可能威胁规则的因素最小化。南韩认为 IPEF 是具有这种价值的，南韩绝非反对中国，而是希望能够同遵守自由市场秩序规则的中国作为伙伴共同前行。朴喜顺就认为，中国反对 IPEF 并非反对贸易协定的本身，而是因为美国排除了中国，美中关系得到改善，打造美中共同参与的全球性协定十分重要。金守东指出， 印太經濟框架並非只有美國和南韓，還有很多其他的國家，因此就算南韓加入這個框架，中國亦都不是那麼會採取類似薩德事件的時候的直接報復的措施。雖然這些其中會牽涉到一定的外交國安問題，但是對於南韓來說，這些是從根本上是經濟貿易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郭靖怡首爾的報導。